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的威力》。为了帮助昔日同修尽快提高，2年前我们成立了学法点。2-3个月时间，先后有5位同修陆陆续续回到大法修炼中，其中一位还是昔日辅导员，脱离大法达10年之久。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的宏大威力，使他们又找回了对大法的热情，重新走上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一、脱离大法10年之久的昔日辅导员重回大法。同修1999年之前是我弟的辅导员，为了大法的弘扬，舍家偏业，付出很多。面对暴力威胁，他先后几次去北京证实法，凛然的正气令当地的公安局长都说：“你真了不起，是个人物。”最后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邪恶造成的心理压力及酷刑折磨，使他被迫转化。出来后就放弃修炼，并离开当地。10几年来，同修们很少见过他。有一段时间，同修对我说：“你们有空去看看他吧。”最近我联系到他了，他现在已经不修了，抽烟喝酒发脾气，完全沦为常人。目前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修大法的都是好人，这个功法没错，这个层次，对大法还有很多误解和迷惑。见面他也不愿多说话，更不愿谈修炼，不知障碍在哪里。你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他的心结。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同修找到了他。看到我们时，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然后机械地让座倒茶，似乎很不好意思。我心里想，他肯定是为了当初的行为愧疚，觉得愧对大法，愧对师父。如今见到昔日一起学法练功的同修，放不下面子。因为我们那里早期学法的那些老弟子现在都在大法中修炼，唯独他这个辅导员反倒脱离法了。现在想让他重新回来修炼，首先得树立他的自信。我很真诚地对他说：“对你，我有一份特别的感激。我得到的第一套师父讲法磁带是你给我送来的，取磁带的途中你遇到了车祸，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无大碍。当你把磁带给我时对我说：‘ 如果你修不圆满，你都对不起我。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想起你，我就会想起这句话。为大法，你曾经吃过那么多苦，又承受过那么多磨难。那么今天，我用同样的话问你，你放弃修炼了，你圆满不了了，你对得起苦度我们的师父吗？对得起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吗？谁在修炼过程中能是一帆风顺的呢？谁又能不犯错呢？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再重新做好。师父都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难道还要承认他吗？现在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你怎么能忍心坐在家里不动呢？就这样安心地过常人中的生活呢？大家多希望你还像以前那么精进，盼你赶快回来，我们好一起助师正法呢。当他慢慢抬起头时，我发现他的眼圈红了。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分手时他希望我们以后常来。从那以后，我们每星期都去他家，顺着他感兴趣的话题，从工作、生活再谈到修炼，讲真相救人。渐渐的，他从起初的少言寡语，到后来的主动交流，话也多起来了。为了让他尽快走入修炼状态，就把师父近期讲法全部给他装到电子书上，建议他系统的多学法，又把明慧的相关交流文章拷给他看，还教会他如何上明慧网及下载明慧周刊等方法。逐渐的，他的常人话少了，对法的迷惑少了，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不是与人争，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也越来越爱谈修炼中的事了，每次都不想让我们走。为了让他尽快赶上，我们就合计在他家成立个学法点，他非常高兴，并让他安排每周的学法内容，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初期切磋时，他总会问，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在不在法上。看他有点进步，大家都会鼓励。那段时间他提高很快，又找回了对法的热情。十几年了，他又回到大法中，慈悲的师父不会落下一个弟子啊。二，昔日得法的小弟子又开始修炼了。学法点成立后，又有几个同修回来了，其中有两个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学法的，邪恶迫害之后，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被常人社会的诱惑拖下去了，现在已经都20多岁了。一个是在经历接二连三的病业考验后走回来的，他最后悟到是师父慈悲，不愿让他悟在常人之中，而用病业这种方式点化他，不能随波逐流而毁掉。另一个当时正处在事业的顶峰期，加上和相处多年的未婚夫感情纠葛，对方反对修炼，警告他如果修炼就分手。他那时放不下的东西太多，所以处于痛苦煎熬中不能自拔。大家和他一起学法，在心性上与他交流，集体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的正念越来越强，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大，慢慢的他能站在法的基点上理智地处理他的个人问题了，对方也就不提分手的事儿了。还有一个同修也是老弟子，1999年后处于自己修的状态，以前每次有新经文时就给他打电话，可后来有一年时间都没有消息了，大家都替他着急。经过几番周折后，他又来到了学法组。那天学完法切磋时，所有人都对他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希望他不要再懈怠下去，时间不等人呢。其中一个年轻弟子笑着问他，你知道现在正法进程到什么阶段了吗？过后他说， 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当时都不知如何回答。人家一个才走入修炼的人问我这个修了十几年的老弟子这样的问题，而我还无言以对，可见当时我下滑的多么危险。从那以后，他每周末从百里外驱车赶来参加学法，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次他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环境，这个学法点不知对别人作用怎么样，反正对我来说，不是进了这个学法点，我可能就完了。因为大家离得比较远，所以平时各自学法，只在周末时大家一起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先学转法轮，发完正念后学各地讲法，最后1小时切磋。谁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或者心性上的摩擦，大家站在法的基点上相互开导，直至过关。那段时间每个人都感觉融于法中，身心的轻松。一外地同修参加了一次我们的学法后说，我回去要赶快精进了，你们在飞我在爬。三，整体提高，讲真相救人。每次切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分享自己在救人过程中的经验，怎么发的单张小册子，啥地方比较合适做，小光盘和神韵光盘怎么送人的。后来大家又学会了打真相电话，那个辅导员说，买电话的钱让我来出，你们一直在付出，这次也让我给大法尽点心意吧。学法点坚持1年多后，可能师父看到大家也该提高了，学法组又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开始彼此不熟悉，我们只是觉得只不过学法多了一个人而已。可当第二次学法结束时，老同修掏出2张 A4 大小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3退名单，那都是面对面劝退的。当时大家都惊叹，同修怎么做得这样好，虽然当面讲真相我们也在做，可只是局限在熟人中，在大街上面对陌生人讲真相还没做过。这时大家都感觉到了和老同修的差距，看似学法点偶然进来一个人，其实那是师父利用老同修点化大家，也该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老同修觉得很简单，可对我们来说，那还要去掉多少执着心才能做到的。老同修法理清，讲真相也做得好，对我们学法点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从那以后，大家比学比修，红银实修，从内心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每回学法结束时，大家就分拿各自所需的资料，你一包他一包。有位同修怕心较重，开始从不拿资料，面对老同修后来一次次又拿来的3退名单，那天分资料时，他突然说，翻墙软件也给我50个吧。从此每回都拿真相资料。学法点成立2年来，身在其中的每个人无形中都感觉在升华，法学的扎实了，心性提高了，讲真相的力度也大了，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这是集体学法的威力。这个环境能熔炼人，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不足，促使人更加精进。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强调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珍惜集体学法这个环境，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在这里只能说句谢谢师父，师父您辛苦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迪西法会讲法。一次交流会上，同修举了一个小例子，深深地打动了我。上哪儿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啊？在我们地区，每年的中秋节过大年，同修有钱的出钱，有车的出车，买上节日礼品，去看望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的家属和个别被迫害致死致惨的同修的家属，远道的在乡下往返300多里路。经过几年的付出和努力，受邪党的迫害，过去讲真相不听不理解，强烈反对我们的同修的家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正面认识了大法，并做了三退，并向亲属们弘扬大法。一位家属说，现在还有不理解你们的家属吗？这么多年你们能这样关心我们，家中有点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就来帮忙，上哪儿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啊？同修的父亲相信了法轮大法好。一位住在乡下的同修，丈夫同修被非法判刑5年，家中父母都已经70多岁了，两位老人住的房子由于年头太久了，一面大山墙，急需重整。身为妻子的同修和配合的同修主动反迫害，到监狱讲真相，营救同修去了。市县同修整体配合发正面，同时给监狱的警察邮寄真相信，打真相电话，发短信。与此同时，住在县里的同修主动地把红砖、水泥等材料买齐，我们地区的18位同修买好了肉和菜，前去修房子。村里的老乡看来了这么多人，也主动来帮忙。同修们配合的很默契，推砖的推砖，砌墙的砌墙，都抢着干活。中午女同修又做好了饭菜，2天的工程我们1天就干完了。两位老人被同修的善举感动得直落泪，一再感谢。那天四周村庄都下了1天的雨，唯有这个村子雨停了。事后这家妻子同修说，这件事情全村都在议论，说法轮功真好，人心真齐。同修的父亲过去不理解法轮功，这次彻底改变了。能有这么多好人来送他，我知足了。前年我们地区一位同修多年被中共迫害，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后离世，其姐姐很不理解。同修生前多次给他讲真相，由于受邪党毒害很深，姐姐一名教师，18岁就入了邪党，一说退党就翻脸。同修家这些年遭受邪党迫害，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有工作不能干，家中生活困难，去世后连火化的费用都没有。同修们默默圆融和配合，有主动拿钱资助的，有前往殡仪馆去祭奠同修的，有安排家属的，有安排订酒店的，有买花篮的，有安排车的，晚上守夜的就有70多位大法弟子。早上出殡前，150多名大法弟子参加了告别仪式。离世的同修的家属都很感动，他的姐姐说，我妹妹走了，能有这么多好人来送她，我知足了。事后同修再次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对大法也真的理解了。 他说，你们法轮功也是佛家信仰，我相信妹妹有好去处了。
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安全隐患的现象和问题。一、通讯安全问题。最近从同修处听说，本地有协调人在同修中推荐一种手机，用来建群传递一些需知道的讯息，例如发正念、营救消息之类的内容。从使用环境看，不使用 SIM 卡流量的时候，配套的需要利用无线路由器和家里的网络通讯。有的同修常随身携带这种手机，以备查看讯息。有同修强调这个专用手机完全不接打电话，意思好像很安全。从整体安全考虑，个人反对这样做。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样的手机有可能给使用者与使用者有关联的其他人带来安全问题。从实际的内容看，讯息内容都是明文，同修一类的用词随处可见。假如群组中某个手机被恶人控制了，与其联系的其他人都会被监控到。与手机对应的无线路由器和家里宽带也容易被关联到，宽带可都是对应着实际的家庭住址啊。长期多人使用此类手机，还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联络网络，那么问题就会更严重。此外，很多打真相电话的同修没有仔细阅读过通讯安全手册、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技术手册，或者负责教技术的同修没时间提醒大家仔细阅读这些手册，造成有人不明就里，长时间固定的在自己的住所或者上班地点打真相电话，从而带来安全问题。2014年在上班地点被绑架的杨姓同修就是一个例子。恶警搜他手机的时候，好像看见放在哪儿一样，到那个房间直接就拿出来了。正法修炼以来，手机安全一直是明慧网提醒注意的安全因素之一。除了上述的这个例子外，这些年很多本地同修被迫害，都有手机安全方面的问题。早年在长安桥北侧早市居民楼被绑架的刘姓男同修，前几年被堵在单元楼里后被绑架的两位安装卫星天线的同修，以及在家里开着机上网时被绑架的那位协调人同修，明显都是被手机定位、跟踪而遭绑架。类似情形发生的时间跨度有十几年之久，这都是我们眼前的教训和损失啊。那不都是咱们整体令人心痛的损失吗？个人认为这都是怕麻烦，图做事方便，而忽视大法弟子整体安全的做法。之前本地还一直有同修长期使用 Skype 通讯，其中可能包括了协调人，建议不使用 Skype 通讯。明慧网有很多很多的交流文章了，却一直不能引起本地同修重视，甚至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忽视。如果通话的内容涉及其他同修，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涉及的内容比较重要，会不会给整体带来安全问题？想当然的认为没事儿就是安全了，这样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不会有人反驳说，有怕心，没正念了。以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和忽视整体安全的借口。但这个观念带来的不注重别人安全的做法却没有很大改变。明慧网一直没说不需要单线联系啊。 以人情对待同修，不在法上衡量。我还看到本地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有的协调人自居于学员之上，一些学员盲从。举例说，一些协调人在长期协调中自我逐渐膨胀，好大喜功，夸夸其谈，追求轰轰烈烈有形的东西，却不重点交流自己如何从法中实修的过程，不太注重提醒同修多在法上修，多看明慧网，学会独立思考悟道，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将解决问题的方向引向几个人，有意无意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对人的依赖，不太注重别人的安全，片面强调正念而忽视必要的安全措施。学员用人情对待协调人，学人不学法，自己想到了什么也先问问协调人，印证一下自己悟的对不对，跟你一交流提高了很多，等等等等。崇拜与被崇拜交织，人情与修炼表现混杂，双方似乎都很舒服。2014年至今，明慧网先后登出了有关演讲乱法以及编辑部出发点等文章，其中曝光的种种问题与前面提到的表现似乎有几分相似。那些游走于各地演讲的，不都是被一些人认为修得好而或多或少被崇拜，以人心和人情维护着吗？各地表现不同，其实质的执着很可能是一样的。三，站内信箱安全问题。上本地那个信箱的人有本地的、外县的、周边城市的，可能还有外省的，范围大，地域广，登录的人有可能有协调人，也有很多是资料点，他们的电脑中很可能储存了很多重要数据，或者不易被更多人看到的资料。很多外地同修获得用户名和密码的过程是通过电话，电话中不明说了怎么会记准确，可是那个电话安全吗？你听到了，别人有没有可能也听到了？多数同修根本不了解信箱附件中有可能被坏人植入木马，或者不知道运用防护软件识别木马的方法，却有人图方便上传附件而不愿提供明慧网或者天地行论坛的原始下载连接，这是不是关乎众多人的安全问题？有的同修记不住用户名和密码，就写在纸上或存在电脑的明处，万一被迫害就会暴露。信箱管理者不注意了解网络和电脑安全方面的常识，只凭热情创建信箱而忽视经常必要的管理，是不是对整体安全没有尽到责任？明慧网已发表的《大范围共用站内信箱不可取》一文，其实就是针对本地写的，希望还有借鉴作用。希望同修们互相提醒，发现之前意识不到或意识到了没有重视起来的涉及整体的问题，把最后的路走得更智慧、更稳健，别让整体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了。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上午10点的时候，丈夫从单位里打来电话，赶紧把工具藏起来，头头脑脑们都在这里开会，也就是都在派出所开会，上级领导也来了。我问他们不会到家里来吧，说不准。放下电话，看到桌面上尚未做完的真相资料， 想到家里的三台打印机，还有每年要做的真相挂历，以及做护身符的工具，怎么藏，往什么地方藏。中共的警察就是土匪，只要他们到家里来了，就是翻箱倒柜的，往哪里藏都没有用。这些工具都是同修们平日里省吃俭用的钱捐给我添置的，其目的是能够做出更多的真相资料，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中国同胞。工具不能被土匪抢走，怎么办？万一他们真的到家里来了怎么办？真是迫在眉睫。我把桌面上的资料理顺剪好，藏在衣柜里，打印机用大毛巾盖起来，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接着是盘腿打坐，平静心态，请求师父帮助，不让邪恶的人到我家里来。邪恶就是不能到我家里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感到心里没有压力了。这时丈夫回来了，看到他轻松的样子，我问他，人都走了？答，都走了。我问，他们说什么了？功法好，就在家里练。我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选自文章《念正解体了一场迫害》。我今年78岁了，1999年7月5号走入大法修炼，就一直对老伴儿怨气很大，怨恨他执迷不悟，这么好的法不修，总是有病难受。他知道我修炼不久，满身的病都神奇般的好了，尤其是一患46年的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也好了，怎么不能像我这样修炼大法呢？为此我与他争斗得很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我的基点不对，总是想用大法给老伴治病。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真正明白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就应该是助师正法吗？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对老伴说，以前是我错了，大法不是给常人治病的，是修炼。师尊是无条件的为真修者净化身体，使之能往高层次上修炼。你若真心修炼，神迹在你身上再现，那你就是正实大法了。由于真的是放下了人心，修去了怨恨，慈悲地对待他，所以他就变了。2014年7月31号早上3点50分，我只说了一句，老伴儿起来同我一起练功啊。他马上就起身同我一起练完了五套功法，从此以后每天都坚持练功学法。他从05年就开始发真相小册子，过去说是替我发，现在说是给自己做了，他也救人了。选自文章修去怨恨，老伴儿终于正式修炼了。通过坚持不断的大量学法，逐渐明白了我已不知不觉地在画地为牢形成了观念，有时会不自觉地把人中那点正规当做了正念，去做正实法的事。像考古似的费了好大劲儿才破开观念，弄明白了这么个浅白的问题。其实不论在家里外头，总是能用心把活干好。用现在的话说白了，那只是正常社会中一个正常的人人品底线。写到这儿才认清自我的那点特长正规是什么了。修炼人做正实法的事，心性要求是高于常人的理的，得有慈悲正念，标准是不一样的。就好比一个常人把神韵模仿得再像，内心缺少大法的慈悲与威严，怎么能解体人背后的邪恶，唤醒人的良知，把人救了呢？选自文章突破自我才能精进。老伴儿79岁，医生诊断为中晚期肺癌。他从医院回家当天，在听同修交流文章，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激动的忍不住痛哭流涕，为自己走了弯路而痛悔。而后又学法发正念，决心放下生死，一切听师父安排。在当晚11点左右，我俩刚睡了一会儿，我被老伴的喊叫声惊醒了，急问怎么了。他激动地说，我在喊师父，师父给我灌顶了，从头顶到脚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好舒服呀。我也激动地赶紧起来，泪流满面的脸说， 谢谢师父，师父太慈悲了。这回老伴深信师父没有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又让他重获新生，无比感激师父的无量慈悲呵护与承受。他发自内心地说，师父真管我了，我好了。而后睡觉也不憋气了，整宿睡得很踏实。早晨家人惊奇地发现，昨天还离不开吸氧的他，今天却是喘气顺畅、身心愉悦的健康人了。大法真是神奇，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在眼前。十多天后，女儿给老伴儿抽点血，拿医院化验，结果白血球、血小板都正常了，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老伴儿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什么都能吃能喝，家务活都能干，还长胖并年轻了，家人都很高兴。女儿让他去医院再检查，确定一下是否痊愈。老伴儿坚定地说，我再也不需要也不相信医院了，自己亲身体验是最真实的，事实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许多亲友都真信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有人得法修炼了。选自文章《八旬老人真修大法获新生》。有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中年人讲真相，由于在等车，时间短，我就开门见山地讲起来。我说，大哥，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脸上有些不悦。我又接着说，知道法轮功吧？他马上沉下脸说，你别再说了，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是希望你别再说了，给你个面子，你还继续说起法轮功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管这个的，我是公安，你别再讲了，再讲就对你不好了。他当时口气很不好，而且故意露出腰上别的腰带给我看，上面有公安的标记。我心里惊了一下，讲还是不讲？平时讲真相时，怕心虽然去了些，但还是有。遇到面恶的人不好讲的，怕心还不失望出返。这会儿一遇到公安，怕心又出来了。我想，走吧，不讲了，这人不善，别出事儿。刚想走，转念又想，不对呀，救人是不能挑选的。于是我一边装菜，一边跟他聊天。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是帮人家卖的吗？他脸色缓和了一些。嗯，下班了，自家产的太多了，老父亲一个人卖太累，我来帮忙替会儿，他好休息一下。穿公安服买东西不太好，我就换了便服。我说，你真是孝顺啊，还知道心疼体贴老人，真是好人。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当儿子的不但不孝顺，还啃老虐待老人，你这样孝顺会得到好报的。他脸上露出笑意，主动帮我挑起菜来，还要给我便宜价。我说，不用便宜，老农民种点东西不容易，赚的全是辛苦钱，再贵点都应该。他有点激动，他说，其实我知道法轮功。没等他说下去，我马上接过话，是啊，你是公安口上的，你应该了解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神做好人的，法轮功是被诬陷的，被迫害的。他说，我也知道法轮功不坏，但上面前几天又下文了，要严办，你自己在家练就好了，别出来。我说，你可别迫害大法弟子啊，那是要遭报应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看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相继遭报了。他马上摇头摆手说，我没迫害大法弟子，我都替他们说话呢。我说，既然你明白，那你就退党吧，用化名就行。我随即给他起了个化名，他看着我没吭声，过了一会儿终于点了下头。我真为他高兴，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时我感到全身轻松，师父把我怕的物质拿掉了。选自文章《去掉怕心，抓紧救人》。有一天我和一个人通电话，给他讲真相，他听了后说，以前以为你们是某教，但有一天一人告诉我，你们是修真善人，把我以前的误解全消除了，让世人明白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就能破除邪恶的谎言，就能让人得救。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法轮功的高深法理常人理解不了，也不能讲高了。要想正面介绍大法真相的资料，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老婆婆提着菜走过来，我知道这是来听真相的。我对她说，你好婆婆，你看现在我们吃什么都害怕，地沟油、毒奶粉、假针假药，什么都有毒，共产党太腐败了，那么多贪官，如果世界有真善善多好啊。她说是。我再说了几句，她就三退了。走时她跟我说，你太会说了，你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我心里马上感谢师父。通过上面两个实例，我悟到只有法才能救人，只有符合了大法才能走得正，才能多救人。选自文章《从一句话想到的》。丈夫开始修炼大法了，我家是学法小组，因为他上班在家时间少，他又想多休息点儿，一学法就念得很快，因为我们念得慢，他就抢着多念，多字少字的现象很多，有时说还不听，我执着自我的心又出来了，老想管他，他还不听，我只好强忍着让他念，有时心里真是很难受，但我还是能忍住自己的脾气听他念。我想不能打击他，只要是能学法了，大法一定能改变他，还经常鼓励他。他有时学一会儿就不学了，就去小屋睡觉了。我不说他什么，同修更有耐力，留着他。有时睡一会儿，同修又去叫他起来再学一会儿。有时不好意思就起来了，有时就不起来了。我也经常和他交流，多学法多练功，那是修习无法比的，那是最好的了。他有时练功，有时不练功，我有时看着他着急，有时就没好声的让他起来练功，因为我有执着心，也没有什么效果。有时想，这两人都修炼也不容易，管他不是，不管他也不是，这个尺度真难找。有时人心上来了，觉得还没有自己一个人修炼时好，那时他愿意干啥就干啥，我想干啥就干啥，因为志向不一样，追求的不一样，也不用太管他，个人走个人的路。后来向内找，发现除执着自我外，还掺杂着情，别人你怎么就不那么关心呢？别人学不学法，练不练功，你怎么不管呢？我这些心渐渐地修下去了，他也越来越好了。选自文章《秉性不难移》。我教五六年级思想品德与自然，用半节课把教材讲完，然后智慧地把真善忍散播在学生心中，利用思品课讲诚实的文章，打下真的基础，讲互相帮助、善恶有报的文章，种下善的种子，讲谦逊忍让的内容，让学生知道忍让的好处。期末总结的时候，我在黑板上写下真善忍三个大字，让学生找出反义词假恶斗，让学生广开言论讨论谁好谁坏。当学生彻底明白是非后，我针对教材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单刀直入地告诉学生，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忍的，你们说法轮功好不好？那打压法轮功呢？后来开始三退，我就利用讲完课的时间和课余时间，以了解学习情况为由，找学生谈话劝三退，每节课退四五个学生。说来神奇，每当退完一个班，领导就安排给我另一个班上课，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全校337名学生退了336名，只有一名学生不退。有的学生还把家长讲退了，有的老师把亲友讲退了，劝三退的过程比较顺利，只有一个家长找到班主任，要找领导找公安局告我，被明白真相的班主任讲明白了，有惊无险。领导和老师一共24人退了18人，有胆小没退，也知道大法好，看到得救的生命，我从心底为他们高兴。当然这一切都是师尊铺好的路， 我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选自文章《喜得大法万古缘，住师正法乐无边》。我和老伴儿没退休之前，老伴儿上白班，我三班倒。我是用老伴儿不在家的时间做大法资料的，所以量也不大。2008年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伴儿整天在家。那时邪党迫害非常严重，很多大法弟子被抓被迫害，老伴儿特别害怕，所以我失去了在家制作大法资料的环境。当时心生一念，在家不能做，我就利用上班的时间做。退休后我在一个居民小区值班，上班的时候有一个长 1.3 米宽 1.1 米的小岗亭，里面前任留下一个长 0.43 米宽 0.43 米高 0.35 米的小木箱子。我开始买设备，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外置刻录机，一个打印机，光盘、光盘贴、墨盒、墨水、纸等。神奇的是，这个小木箱子正好能放下，要是小一点都不行。我想，这又是师父的安排。于是我在这个环境下开始制作大法资料。我上夜班，基本不睡觉，一边工作一边刻光盘或打印，当然非常紧张，一心要三用，既要做好符合标准的大法资料，又要干好工作，还要防领导检查。我已经平稳地做了6年了，什么资料都做过。这几年主要做神韵光盘、小册子和明慧周报。我自己做的资料我自己发，上班做，下班前整理包装好，在下班的路上发，每次20几份，虽然不多，但我从不间断。我是挨门挨户的做，发完一个楼再发下一个楼，发完一个小区再发下一个小区，争取不重复，争取每户发一张神韵光盘，再过几天再发一份其他资料。选自文章《保持正念就会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关于电话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已经多次有同修提出来过，为了同修的安全，为了不给救度众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明慧编辑部还特别出了一个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小册子。但据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是有同修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有的同修在家里阳台打真相电话，有的先在家里打开真相手机，然后才出去打电话，这样做是十分不安全的。昨天我与一位同修退队但一再提出要更换化名的人直接通话，我说了一会儿真相，他说：“我是警察，我已知道你在哪里了。”我一听赶快挂断电话，并且迅速离开打电话的地方。通过这次经历我醒悟了，在家不能打真相电话，甚至不能开机，真的有安全隐患问题。我想到有些同修包括我自己也有在家打真相电话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提出来，主要是给自己和有同样情况的同修提个醒，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立刻停止在家里打真相电话。选自文章《给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再提个醒》。2010年夏季，在一个大型综合批发市场的休息大厅，遇到一位很斯文的男士，他正专心地阅读一本有关因果轮回的小册子。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在他老母亲的带动下，全家15口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也向他介绍了我全家和亲友几10口人修大法受益的情况，我又着重讲了这场迫害的严重后果，他对恶党反感，当时他就散退了。可是我们的谈话并没有一点结束的迹象，他坚持宗教中的观念，其实都是这些年迫害中造的谎言。他坚持宗教中的观念看待大法，我有点势单力薄。我即可调整自己，从内心生出强大正念，一切圆融师父所要的。突然我想起大法网站有不少关于启示录的正解，然而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了解甚少，只是偶尔看过几眼罢了。我立即想起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立刻求师父补充和开启这方面的知识。瞬间启示录中的几段诗我都能完整流利地背下来，并能如数家珍地正解出来。 这位斯文的男士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这些我们都不懂，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大法弟子为了救宗教里的有缘之士，正解了启示录，我也只是鹦鹉学舌。出乎我的想象，他眼中含着泪花说，谢谢李大师，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我被震撼了，周围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我说，约定个时间，我来给你送大法书。他说，不用了，李大师能把您送来，经书还能送不来吗？分手时，他郑重地说，我保证全家15人全修大法，后会有期。这件事我共用了2个多小时，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在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用意内涵。选自文章《在讲真相中放下执着和人心》。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又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舍身。